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0月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怡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两党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如何提中国
？To take young people there, Donald Trump should have come on one of those trips with us. The one thing that Joe Biden did is he continued some of the Trump tariffs that protected American manufacturing jobs.
中国洋媳妇杨思安说：“中国改革开放只是演给外商的一场戏。
中国的这个文化现在是多疑，对投资者总是有怀疑。”
新疆民族忠诚干部是否将成为北京的镇压目标？
去镇压当地的非汉族的其他民族，随后再消灭他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一如。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10月1号晚间在纽约市举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在辩论会上被主持人问到他是否真的如他之前所说的在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人在中国，因为近日有媒体报道他其实是同年8月才抵达中国的。
To take young people there, Donald Trump should have come on one of those trips with us.
他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并建议特朗普当时应跟他去中国。如此一来，他就不会在新冠疫情问题上赞扬习近平。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在辩论期间多次提到中国。
The one thing that Joe Biden did is he continued some of the Trump tariffs that protected American manufacturing jobs.
除了指出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之外，他还不断地强调应该把更多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从中国回流美国。来看中东局势。以色列军方周三10月2号表示，以军正规步兵和装甲部队正在加入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加强对真主党的打击。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周三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挑衅，伊朗对以色列最大的袭击行动已经结束。以色列向黎巴嫩南部边境沿线的大约20多个城镇发布了新的撤离令。真主党周三称，在边境城镇马龙埃尔拉斯与以军发生了交火。
Today, Iran launched nearly 200 ballistic missiles towards targets in Israel.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说，伊朗向以色列境内的目标发射了近200枚弹道导弹。美国军方与以色列国防军密切协调，帮助以色列抵御这次袭击。美国海军驱逐舰与以色列防空部队一起发射拦截导弹，击落来袭导弹。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在白宫暂停室与他们的国家安全团队一起亲自和远程监控了这次袭击和应对行动。俄乌战局，乌克兰顿涅斯克地区州长瓦迪姆·菲拉什金周二10月1号向乌克兰电视台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抵达乌东战略重镇乌格列达尔的中心。菲拉什金说，敌人几乎已经进入市中心。他并称当地局势非常艰困。乌格列达尔因地势较高，位于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两条主要战线交界附近，具独特的战略意义。中国官媒周三10月2号报道，中俄海警舰艇编队上个月进入北冰洋海域进行了联合巡航。这不仅是两国海警舰船首次在具有很高战略价值的北冰洋地区采取联合行动，也是中国海警船第一次进入北极海域。除此之外，中俄军机在阿拉斯加附近的联合巡逻行动也在增加，更引起美国和加拿大的警惕。
We were shadowed by Chinese surface vessels.
一名德国海军指挥官10月2号说，不久前两艘德国军舰在穿越台湾海峡时遭到中国军舰的跟踪，但中方并没有做出不安全的举动。九月中旬，德国海军护卫舰巴登福腾堡号和补给舰法兰克福号驶过台湾海峡，中国军方对此表达了抗议。中共建政75周年，在英国伦敦有示威者在前皇家铸币厂聚集，抗议中国政府申请将原址改为新的中国大使馆，批评中国政府打压人权。今年的10月1号，伦敦的示威者不像以往一样从市中心游行到中国大使馆抗议，而是到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中国大使馆的前皇家铸币厂聚集，在外面的空地上表达反对。在大雨天气，有超过200人出席。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尹锡悦周三10月2号与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进行了首次通话，同意两国需要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应对朝鲜的威胁。正在寻求军事现代化以应对中国威胁的菲律宾迎来了众多全球知名的国防承包商，他们带着各自的优质产品参加了刚刚在马尼拉结束的亚洲防务与安全展览会，展示自己的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这次展会从9月25号开始至27号结束，参加展会的外国军工企业有291家，其中包括全球知名的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瑞典的萨博公司、以色列的拉斐尔公司、印俄合资企业布拉莫斯公司等。
对这个业界来讲，发生活塞防空学院器官是非常难以想象。
加拿大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星期二10月1号起在台湾各大戏院放映。在这部揭露中国活摘人体器官暴行的一场映后座谈上，与会的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泌尿部主任黄世维和几位台北观众都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径。
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台湾各地10月2号宣布停工停课，金融市场也休市一天，为即将登陆的台风山托尔预做准备。山托尔登陆前已为台湾南部和东部带来暴雨和强风，台湾总统赖清德警告称该台风可能造成灾难性的伤害。一如，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是不是只是演给外商的一出戏。10月1号，中共迎来了建政75周年，但是对美籍中国媳妇杨思安来说，这种节庆只是为了宣扬国威，无助民主，又为安生级。他说，他如果还住在北京，必定会出城走避。杨思安现在担任美国 J Capital Research 公司的研究总监，他在1985年初到达中国，因为被视为在华投资的外国人之一，像个活钱包而大受欢迎。但是40年后，他因为争辩中共或者是揭露了中企的财务欺诈，不再受到北京所喜欢。再加上中共近年来任意拘捕外籍人士的行径，也让他对中国有了为邦不入的防心。杨思安最近出版了新书《狂野之旅》（Wild Ride）， 详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兴衰。他告诉美国之音，改革开放是中共演给外商看的一场戏。他同时也在书中反思自己盲目参与其中的第一手经历。樊东宁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自从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杨思安四年多来不曾再踏足中国一步。他想念还在中国的姻亲们和中国菜，更怀念比美国人更好相处、更随和的中国朋友。但对于诸如十一等中国节日，他说，他们一家人还住在北京时，就已经避之唯恐不及。无论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还是中共建政60周年，因为维安限制太多，很烦。例如，不少北京人不能随便开车出门，长安街的住户还不能开窗，非常的不方便。杨思安认为，中共利用十一国庆等场合，对内 对外宣扬国威，但外媒已不像当年那么好控制，不一定跟着唱好。中共与其浪费民脂民膏去办活动，还不如把经费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杨思安1985年初到中国，正值双十年华的他，在有十多个语种的中国官方月刊《中国画报》担任英文组的记者和编辑工作。当时正值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在中国特别的受欢迎。操着流利中文的杨思安说，
我刚到中国时候特别欢迎，我到哪里去好像人家看这个一个大钱包觉得啊，来投资啊，我可以跟他讲我这个所有的公司情况，现在可不一样的，现在机会不如以前多，而且受限制挺多的。中国的这个文化现在是多疑，对投资者总是有怀疑。
但随着中国近年来紧缩言论控制，无限上纲的国安思维，让杨思安和不少外资一样，都感受到在中国工作或经商的地缘风险升高。因为他自己就有好几个朋友遭到中共的无端抓捕。杨思安有25年的中国在地经验，也深入研究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并将其见解写成了《狂野之旅：中国经济开放与封闭的简史》一书。对于杨思安，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纪凯文说，他是个值得尊重的经济分析师。不过纪凯文并不认同在华外资渐渐的不受中国欢迎甚至备受怀疑的说法。纪凯文现任美国旧金山大学亚太创新与管理研究中心的助教董事，著有《销往中国》一书。他说，他去年夏天和一团美国投资人访华，受到了中国热烈的欢迎，也感受不到任何的敌意。不过他坦承，中国已经越来越不需要外资，所以冲击到在华外商的受欢迎程度，但不至于因此对外资有敌意。纪凯文告诉美国之音，
If you go back 20 years, 15 years, people understood how important foreign companie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was to China. And so foreigners were treated in a very, very special way. Over time, it's just objectively the need for foreign investors has become less. And so the treatment has shifted over time.
他说，中国近日全面解除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并进一步开放医疗等产业的决定，外资非常乐见，但美商投资中国的决定，除了参考中美关系的氛围之外，特别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中国监管环境的透明度，二是让所有外资的工具和数据在中国可以进行投资前的尽职调查。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时事大家谈电视节目节选，中共见证75年之际，习近平为何踩足油门直奔经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和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一同讨论中共见证75年之际，习近平为何踩足油门直奔经济。
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对他目前面临的经济挑战是有一种怎么样的判断？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要面对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他们认为这个突出问题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是不是会认为只要把这个股市给提一提，房市给震一震，这个那么这一切呢可能都会回到从前的岁月静好呢？能回到20年前呢？这个刘先生，
问题是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当前中国经济里头的实体它的表现就是说，私企倒闭潮、外资撤离潮、债务暴雷潮、工人失业潮、投资萎缩潮、消费不振潮、政府的财税收入吸血潮等等的这个困难， 那么根据财政部啊公布，今年一月到这个七月，这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了上海市是有703亿人民币的财政盈余之外，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都出现了很大的财政缺口，其中财政缺口超过1000亿的呢，有这个23个，超过2000亿的省啊，有15个，包括那个以前的这个一向以来都是经济低大省啊，广东省在内，它的财政缺口都超过2000亿以上。另外来讲呢，叫做超过这个3000亿以上的省份呢，也有4个。四川省呢是以4131元的人民币的财政缺口啊，就居第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觉得光是拉抬那个股市啊，是治标不治本，一定要对实体经济的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了经济下行的态势。谢谢。
那么陈先生，您认为呢，就是货币政策能够解决多少问题？那么它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几天以来的股市的疯狂，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是不是匹配呢？陈博士。
就是这不单单是一个财政的就是一个货币政策了，也有很大的金融政策。这个呢跟以前的路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一旦有经济问题，那么就开始进行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呢来刺激经济。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有个这一次的中国的经济的问题，就不单单是货币和就是财政政策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它的基本面呢就是出了一定的问题了就像刚才就是刘先生说的一样，就是现在的各个的经济的基本面呢，我们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就是有很大的财政问题，中央政府同时也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我已经在你们节目上说了很多次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资产缩水，特别是房地产缩水。自从那个房地产就是房价进行就是有大规模的下跌以后，或者持续下跌以后，就是大家的话就是没有资产缩水以后，大家就不愿意花钱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有，比方说我的房子有500万的，现在虽然只有300万了，等于说我个人的亏损就达到了200万。这个200万的话，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是通过我的消费，我通过省钱，我就钱挣了也不敢花了。然后的话，对以后的这经济的发展呢有悲观情绪。如果这个情绪就是继续下去的话，那我的工作也保不住了。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和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一同讨论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习近平为何踩足油门直奔经济。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只是要培养更多忠诚的干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担心，中共在培养这些干部的同时，也持续推行政治运动，使得维吾尔干部成为中共镇压的目标。而干部们为了表示忠心，也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手段，加强对维吾尔民族的镇压。樊东宁接下来要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指出，9月21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的座谈会上，中央党校校长陈希传达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 表示要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疆培养更多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习近平还说，新疆班成立70年来，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干部，为加强队伍建设、推动新疆发展、促进新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欧美国家指控中共违反人权，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镇压，涉嫌种族灭绝与强迫劳动，并对中国商品祭出制裁。对于西方国家的批评，中国提出的反驳是配合美国势力的污蔑抹黑。人在瑞典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扬维吾尔人在当地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实际上维吾尔人活在中共的极端政策之下，为了掩盖这个谎言不被国际社会拆穿，中共只好祭出更高压的控制，更需要所谓的忠诚干部去协助北京进一步强化对新疆的控制，执行和贯彻北京所推行的系统性种族灭绝政策，掩盖当局对新疆的所有犯罪行为。他表示，
他就说是以汉族为中心，其他的作为附属，完了以后呢，利用附属去镇压当地的非汉族的其他民族，随后再消灭他们，完了以后他再培养一批，就是这种恶性循环。
中国政府在新疆开设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中被任意关押并遭受酷刑的不只有维吾尔人，还有除了汉人之外在新疆的第二大族群哈萨克人。哈萨克人权团体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塞尔克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所以他的就这种，他是这种方式，你是对我忠诚的，你是我的马仔，你是我的孤腿，我让你放火你就放火，我让你杀人抓人你就杀人抓人，他们就是那种土匪式的那种思想。
他说，中共把所有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区分为两类，一种是属于我的人，另一种是不属于我的人，只要是不属于我的人都是敌人，通通都要打压。可以预见，这些干部为了效忠北京，可能采取更加掠夺、更加打压的手法来对付当地人。他预告，血腥的打压即将来临。萨尔克坚呼吁西方国家不要因为俄乌战争、中东冲突或是其他的国际事件而忽略了对新疆的关注。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选举进入最后一个月，我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历史演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有两个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民主党以支持更大规模的联邦政府和进步派社会政策而闻名。下面我们就来回顾民主党的历史。
美国的民主党以支持更大规模的联邦政府和进步派社会政策而闻名，但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1792年，当开国先贤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组建民主共和党时，后来成为民主党。他们希望联邦政府发挥比较小的作用，让更多的人参与民主进程。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进一步扩展了这些原则，他希望联邦政府进一步缩减规模，并主张将选民范围从土地拥有者扩大到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白人男子。此后，在41年的时间里，黑人男子没有投票权利，直到宪法第15修正案获得通过。女性在91年的时间里没有投票权，直到宪法第19修正案获得通过。而消除黑人选民障碍的投票权法案在136年后才获得通过。杰克逊成功的总统竞选是民主党的象征，驴的起源。他的对手称他为蠢驴，他的支持者后来就采用了驴的标志。 1860年，在内战前夕，民主党在地缘上发生分裂，北方和南方民主党人在奴隶制和维护联邦问题上存在分歧。1865年，南方在内战中失败，在那之后的几代人里，民主党失去在全国的影响力，而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领导的共和党则主导了政治版图。1912年，当内战结束以来第一位南方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总统时，该党变得更加倾向进步派。威尔逊总统加强了联邦劳工法，并倡导妇女投票权。赋予妇女投票权利的第19修正案于1920年获得批准。民主党直到大萧条时期才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重新获得政治主导地位。罗斯福通过一系列被称为新政的计划，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的作用。由于罗斯福的政策，许多黑人选民转向民主党。民主党在接下来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控制着政治版图，而且该党在社会政策上进一步左倾。20世纪60年代中期，林登·约翰逊总统通过了民权立法以及大规模政治社会项目，疏远了南方民主党白人选民，他们其中许多人加入了共和党。近几十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不断交换总统职位的控制权。第一位黑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签署了平价医疗法案，也被称为奥巴马医保，扩大了政府在医疗保健方面的作用。当乔·拜登总统在新冠大流行病期间上任时，他和国会议员通过了1.8万亿美元的新冠救助计划、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以及为气候倡议额外提供的3690亿美元经费。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一般认为共和党支持较小的联邦政府和保守的社会政策，但是这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变。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共和党自从1854年以来的发展情况。
共和党以支持较小规模的联邦政府和保守的社会政策而闻名，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共和党于1854年由北方人创立，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联邦政府来反对奴隶制在西部各州的扩张。第二位出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于1860年赢得总统职位，并继续维护联邦并废除奴隶制。北方在内战中获胜后，共和党在接下来的70年里主导了美国政治。在此期间，共和党主张扩大联邦权力，该党领导人还支持保障非洲裔美国男性投票权的宪法第15修正案。共和党的主导地位在大萧条期间一落千丈，当时民主党人将美国经济崩溃归咎于共和党的轻商政策。在接下来的50年里，民主党主要控制着国家政治，期间只有一位共和党籍总统掌权。针对民主党从大萧条时期开始扩大联邦政府的行动，共和党形成了保守派的立场。两党政策的变化导致了政党成员结构的转变，许多非洲裔美国人转向民主党，而许多南方的白人转向共和党。20世纪80年代，共和党籍总统罗纳德·里根凭借其政策赢得了全国大部分民众的支持。近数十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换控制总统职位。共和党籍总统乔治 W. 布什和唐纳德·特朗普倡导联邦政府发挥更小的作用，并在社会政策上进一步右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的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木桃，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